I'm turning today to Paul's letter to the Ephesians, chapter 6 and verse 17.
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的经文呢，还是以弗所书的第六章。我们继续来看以弗所书的第六章，我们今天来看第十七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七节，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今天我们来到了这句圣灵的宝剑，这里的宝剑呢，延续了关于罗马士兵全副军装的比喻，这里比喻的是基督徒要使用的战斗装备。这里的战斗装备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指用来防御的军装，另一方面指的是用来进攻的武器。我们在第十五节看到，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这里所说的罗马士兵穿上军靴，指的是要用赐平安的福音随时预备自己。穿上这双军靴的目的是要在战场上前进，主动出击，征服敌人。我们在十七节这里又读到了另外一个装备，那就是圣灵的宝剑。当然，宝剑呢，也是用来防御的武器。你需要不断地用宝剑保护你自己，但是毫无疑问，这里的宝剑主要指的是神的子民和教会主动投入到事关灵魂的征战当中来。所以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这一句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在大部分的解经书当中，特别是比较现代的解经书当中，这里的这些基督徒的军装通常只被解释成为防御性的装备，而不是强调说信徒要积极的战斗，主动的攻击和征服敌人。在很多人的理解当中，这些装备完全是防御性的。他们会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要保护自己，保护自己不受诱惑，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所以完全是从防御的角度来理解。这种理解显然是不正确的，是一种谬误。这种防御式的理解等于认为一个士兵从来不需要主动战斗。众所周知，罗马士兵是以征服敌人、建立帝国出名的，他们怎么能主动的？他们怎么能够只是被动的防御呢？所以，这里的士兵使用的战斗装备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而用来进攻的武器是这里所强调的主要的方面。如果我们看到以赛亚书，以赛亚的先知书，我们看到第49章，在那里先知以赛亚预言了主耶稣基督将要被差遣到外邦人中来的预言。在以赛亚书第49章第二节，我们看到他使我的口如快刀，他使我的口如快刀。这里快刀的比喻就从这里开始了，远远早于罗马士兵的比喻。当然，这里的以赛亚书当中的经文是一个预言，比喻的是主将要呼召外邦人归信他。这里的预言了主基督将要来临，要向世人传言福音，拯救失丧了的灵魂。所以关于进攻的武器的比喻就是从以赛亚书这里开始了，是主基督使我的口如快刀。我们在以赛亚书的第11章当中看到了类似的经文，以赛亚书第11章第4节，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 如果你读这个第十一章，你应该读到主基督对人的灵魂的两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主基督可以征服人的心，让人悔罪并且归信主。第二，当这个世界结束时，主基督要审判人类。所以主基督的教导有两个方面，关于悔改归正的教导和关于审判的教导。而关于这两个方面的教导的比喻，从以赛亚书就开始了。下面我们来看一些经文，来建立一些原则性的认识。我们来看到启示录，启示录的第一章，这里是门徒约翰关于主基督的启示的见证。第一章的第十二节在这里说，我转过身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这七个金灯台代表了主在世上的七个教会。第十六节接着说，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这里的两刃的利剑要好好理解，有人说这里的两刃指的是律法和福音，有一点道理，但是更重要的是，在这里的两刃指的是让人悔改归正的工作和审判的工作。在关于基督徒主动出击的比喻中，这两个方面才是神教导的两个方面。主基督的口如快刀，他的教导使人悔罪，把人吸引到他里面，到他里面。同时，主也给出了最后的审判的教导，这是一把两刃的利剑。这样的两刃的利剑的比喻在启示录中频频出现。我们如果看到启示录第二章第十二节，我们看到，你要写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是对别加摩教会的警告，同时也是催促他们悔改归正。再看到第十六节，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主呼召人悔罪，同时也警告人最后的审判。我们可以再看到启示录第十五章，对不起，第十九章第十五节，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五节，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这里神的教导两个方面都在这里了，神口中的话呼召人悔改悔罪，最后他要审判列国。我们在第二十一节，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二十一节接着看到，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剑杀了。亲爱的朋友们，这些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都可以跟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七节中的比喻联系起来，所以我们要通过圣经来理解圣经。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这里的道呢，就是指神催人悔罪归信，同时他也警告那些不信他的，在世界结束的时候，他将审判所有的灵魂。我们可以看到，还可以看到希伯来书当中著名的那一段美妙的经文，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的第十二节，希伯来书第四章的第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是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掏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这是一段美妙的经文，这里是说神的教导会直击人的灵魂，让人区分一个人的灵魂和物质的生命。 在我们没有听到神的教导以前，我们对生命的看法只是从物质的角度来看的，我们没有对灵魂的思考，我们基本上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灵魂。但是当神的话语进到你的心里，你才会懂得你有灵魂，你的生命里有灵魂和精神的层面，你必须要靠着创造你的大能的神才能够征战，才能够赢得征战。你要思考关于永生的问题，所以只有当神的话语进到你的心里，你才开始真正辨明属灵魂的和属物质的事情，你才开始被真正的启蒙。这把两刃的剑刺进了我们的内心，抛开了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在神面前是如此的罪恶，我们对神犯了罪，也对人犯了罪。这把利剑让我们看到我们心里的罪，看到行为上和语言上的罪。这把剑刺穿了我们，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内心的问题，然后我们获得了属灵的视角。我们再读这一句，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都能刺入抛开。我们从前不理解灵魂和物质的区别，没有属灵的认知，看不到自己的罪，而如今这些都因着这把利剑显明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愿意悔罪了。正如在使徒行传的记载当中，五旬节那一天，当聚集到使徒保罗面前的犹太人听到了保罗讲道，他们觉得扎心。扎心那个词的原意是指被剑刺穿的意思，这里是指心被神活泼而大能的话语刺穿了。所以这些经我们都可以联系起来，来理解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七节这一句，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所以在这里谈的是要传主基督的福音，同时也是指出要警告世人主最后要审判这个世界，而传福音是这里使徒保罗告诉我们的重点，是关键。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我在前面讲到了，神的道当然是保护我们的，是让我们防御外界对我们的攻击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像罗马的士兵一样，作为信徒要主动的出击，征服敌人，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一个没有武器的士兵是无法理喻的，一个步兵如果没有枪而去上战场，这是无法理解的。一个没有武器的士兵是没有用的。同样，一个基督徒如果不穿上神的军装去主动的出击，那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基督徒。所以当我们读到这句圣灵的宝剑的时候，我们不能只理解为我们要拿着神的道来保护我们自己，而我们要主动的出击去迎战灵魂当中的敌人。就像前面讲到的，要穿着护心镜，要戴着头盔，要拿着盾牌，都是要去主动出击的武器。我以传道的牧师来做一个例子吧。在一个教会里面，一个传道人要怎样来传道呢？一个传道人在主日的里面，他有早上的讲道，晚上的讲道，在周间有周间的讲道。但是试想，如果这个传道人从来不讲福音，不把人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带到十字架的面前， 那这样的传道人与人的生命的拯救有怎样的意义呢？一个传道人是不可以不传福音的。如果一个传道人不传福音，他就好像是一个士兵没有拿着武器去主动的迎战。今天在我们很多的教会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朋友，他们是好人，他们自己是敬虔的，他们爱主，但是他们却不愿意或者非常的害羞去传福音，这是非常遗憾甚至可悲的事情，诸位。或者呢，很多的信徒会对人非常机械的说啊，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救主，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你必须信靠主，如此这般，就好像发通知一样的传福音。诸位，这不是圣灵的宝剑在圣经当中的体现。我们的传福音要诉诸于理性，要解释福音给人听，我们的传福音工作要敬虔，要有说服力，要赢得人的灵魂。一个教会里面要经常的传福音，而不只是偶尔传一次。在主日当中，至少要有一次讲道是传福音的讲道。而今天我们看到，这是很多教会存在的问题，很多教会已经不愿意传福音了。不是因为这些信徒们他们不相信福音，也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到人得救，而是因为他们随波逐流，教会就变成了这样的情况。就好像说，在一个家里面，这个一家之主突然决定不给这个孩子们很多的碳水化合物，或者说是完全不给他们蛋白质等等。很多的教会就是这样子将福音的传扬停止了。我在51年前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跟我的太太一起来到这个教会，我们就是听到了很多那些敬虔的传道人的劝告，说我们每一周必须要有一次福音讲道。于是我们就决定在每一个礼拜天的晚上来做福音讲道。有的时候我们在早上的教学讲道当中也会渗透，也会加入福音讲道的内容，来提醒教会的朋友福音的重要性。想想看，如果51年前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只是在讲解圣经的内容，我们也许就像当初一样，只有40几个人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可能会再多一点人来到我们的教会，可能会有60个，会有80个，但是我们今天看到我们教会有这么多的朋友来到教会里面来听到，我们真的感谢主，这是福音的力量啊。我们今天看到非常的遗憾，在伦敦的南边，很多曾经的一些福音教会，包括浸信会的教会，还有一些英国国教的教会，他们曾经都是传福音的，但是这些福音的工作都停止了。很多的教会再没有真正的固定的福音讲道了，这是非常可惜的。诸位，传福音与不传福音对一个教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差别。如果你传福音的教会，神就会通过他的器皿祝福这个教会，特别是在今天我们的这个世界上，在不同的社会当中充满了不幸，我们要传扬福音，要催促人悔改归信。所以亲爱的朋友们，福音讲道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今天所在的伦敦大都市会幕， 我们的教会的创始人之一斯布真牧师，他就是一个以传扬福音为优先的一位牧师。我在不久以前，我看到了在网上有一个美国的一位传道人，他谈到了斯布真，他说斯布真是非常的让人敬佩的一位牧师。可是有一个问题，尽管他眉飞色舞的在讲着这个斯布真的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事迹，但是他在那一个小时当中却没有真正的去谈斯布真牧师是怎样来传道，是怎样来传福音的，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我想说，这位传道人在谈斯布真，可是他却只是在表面上在大而化之的讲斯布真是怎样的一个人，而不去谈说到底斯布真是怎样去安排福音讲道的，他是怎么去做的，神是怎么祝福他的，他在福音讲道的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材料，这些才是真正重要值得我们去学习和了解的。一个传道人如果不去传扬福音，或者不去解释在历史上那些近前的那些传道人他们是怎样传福音的，这就好像是瞎子领瞎子，于人的灵命是没有真正的益处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要坚持传福音，一个教会一定要有固定的福音讲道。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教会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当斯布真牧师把我们的教会带到这个楼的时候，他有一句著名的祷告，他向神祷告说，神啊，只要这座楼还在，我们就求您让这座楼能够将福音响彻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区。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不知道我能在这里还能传多长时间的道，但是我希望，我也求主，当新的牧师接替我的时候，他不只是一个讲解圣经的牧师，而是一个永远永远坚持不懈传福音的牧师。劝说性的福音传道，诸位，对一个教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下面我要带大家很快的再看一些经文来解释一下什么是劝说性的福音讲道。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在旧约圣经当中呢，有关于教会的很多的比喻，最重要的比喻就是说教会应该是战斗的教会。正如诗篇的第68篇，诗篇的68篇呢，就是一篇预言式的诗篇，预言了主耶稣基督的教会仿佛一支强大的军队将要攻城略地，征服人心，这跟圣灵的宝剑是同样的比喻。好，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的第十六到第十七节，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的第十六节。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那么保罗是怎么做的呢？我们看第十七节。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近前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我们在这里看到使徒保罗首先跟犹太人讲话，这是使徒保罗一贯的做法。他在会堂里与犹太人辩论。诸位，辩论这个词很重要，这是从古希腊文翻译过来的。这个辩论在这里的意思不是说保罗跟他们争吵，这个辩论的意思也不是对话，也不是所谓的互动， 也不是所谓的小组讨论。在这里，辩论是指保罗向他的听众讲道，对他们演讲的意思。保罗在说，其他人在听。这里的辩论不是指你来我往的争论，这里的辩论是指保罗要通过他的讲道让人辨明是非，这是使徒保罗的讲道风格。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一个传道人要来谈怎么认识神，他可以先说一个人靠着自己的美德和工作来认识神是怎样的情形。譬如罗马天主教对于救恩的理解，或者那些积德行善的说法等等，那些人试图通过做奉献来赚得在神面前的身份，赢得神的接纳，可是那些做法是没有用的。然后这个传道人再来比较什么是靠着神的恩典来认识他，得到饶恕和救恩，因为救恩是神的恩惠，不是靠人赚得的。所以一个传道人可以通过比较两种 正反观点来让人辨明对错。做奉献做善事你不能认识神，靠着你自己的力量与神相交你不会得到灵里的满足，但是靠着恩典你才愿意屈膝相信基督和他所洒下的宝血。你认识到主耶稣必须要为你成就救恩，你要悔改，要交托，你要接受神赐给你的与他的相交。所以这里的辩论这个词，古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指比较两种不同的观点。使徒保罗在这里就是通过比较来让他的听众辨明是非。使徒保罗面对的这些犹太人不是一上来就说他们应该怎么得到救恩，而是通过比较犹太人对于救恩的理解和圣经中关于救恩的教导。犹太人呢，他们认为自己是选民，于是他们认为自己是选民的身份和靠自己是救恩的基础。但是使徒保罗通过比较犹太人的救恩的观点与真的悔改归正的观点来解释和启发这些犹太听众。使徒保罗不是一上来就说你相信的是错的，因为什么什么，你应该相信这个观点，这个观点会对你产生什么后果等等。使徒保罗不是这样的，使徒保罗的传道风格是启发式的，他讲理性，讲逻辑，让人自我思考，启发对方发现自己的错误，然后再介绍什么是正确的观点。理解了吗？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说服式的传道，而不是简单靠着摆事实的传道，说你是一个罪人，你需要救主，主基督是救主，你要悔改，你才可以得救。这不是福音传道应该采用的方法。福音传道应该启发人，比较正反两方面，说服人心，告诉人灵魂的需要。清教徒的一些著作里面有很多很好的福音传道的例子，比如说理查德·巴克斯特写的《罪人需要认识救主的50个理由》就很好。那不是一个总结式的福音传道，而是试图在说服人。巴克斯特称之为跟人的灵魂摔跤，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当然，悔改归正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感化人心，让人愿意悔改。圣灵赐人光亮，赐人真正的悔罪和重生。但是如使徒保罗所说的，信徒要勇于向世人宣告自己是传福音的人。没错，圣灵成就人内心的工作，但是我们必须要说服人， 正所谓神在基督里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使徒保罗就是本着这样的说服原则传道的。我们再看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十三节，只有另外在这里又是另外一个情境。在这里使徒保罗传道的内容是非常详细的，我们从这个第十二节往下看，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十二节，到加流做亚该亚方伯的时候，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公堂。犹太人接下来指控保罗，这个人说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这里的律法是犹太人的律法，但是保罗呢在劝告众人。说服这个词就是指使用很多的观点的意思，而不是总结式的传福音，说你是个罪人，你需要救主，主耶稣基督为你死了，你要悔改，然后你任务就完成了。不是的，使徒保罗的讲道是非常丰富的，他运用说服性的观点论点来传道。圣经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使徒保罗传讲神的圣洁，他说神不能不处理罪，罪必须要被惩罚，是使徒保罗教导众人，救主耶稣基督成就了救赎，他受难，他死去，使徒保罗教导人并且感动人。我们可以再看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的第二十八节，在这里是亚波罗，他使用了使徒保罗同样的传道方法。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二十八节，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这里这个极有能力这个词很重要，在古希腊文当中，这个极有能力的意思就是说，是指亚波罗延展了他的观点，他详细的解释他的论点，而不只是三言两语。因为亚波罗知道他的听众要被说服，所以他的传道不只是发一个通知，而是要去说服人接受圣经的真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因为他展开他的论点驳倒了犹太人。这里的这个就是这里的这个驳倒了犹太人，意思就是说是他完全证明他的论点是对的，而那些犹太人无法再反击。亚波罗教导那些犹太人，主耶稣基督必须要受难，没有救赎就没有救恩。我们再看到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第八节，我们在这里很快看到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第八节，在这里还是使徒保罗，使徒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我们再往下看，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看到了吗？在这里使徒保罗他辩论，意思就是说他比较正反两面的论点，同时他说服人，他讲理性，呼吁人思考神的国，并且思考如何进神的国。我们可以再往下看到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三十一节，同样使徒保罗用了同样的讲道风格。使徒保罗在岸上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讲话，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三十一节，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我们在这里看到使徒保罗的传道是饱含深情的。我不知道在这里的流泪是不是指使徒保罗真正的流泪，但是我应该说在这里应该讲的是他的真挚的情感。使徒保罗显然是真诚有感情的传道人，正如以西结书当中这样的来谈到 一个人应该怎样的面对主？以西结书说：“以色列家呀，何必死亡呢？”我们可以想象，使徒保罗他就是本着这样的感情，他在传道的时候对那些人说：“你如果不认识主，你就会失去永生啊！你如果不认识主，你就会继续在有罪的生命当中生活啊！而你原本应该可以得到公义的生命的呀。”使徒保罗对失丧之人的传道是饱含深情的，而这种感情只有通过有说服力的福音讲道才能有效地展现出来。在这里，使徒保罗在饱含着深情的在劝告人，告诉他们救恩是每个人都需要的，他呼吁人，劝告人。我们还可以往下看《使徒行传》第24章的第25节，在这里使徒保罗将被告席变成了传道的讲台。《使徒行传》第24章第25节，在这里使徒保罗又是一个犯人了，他被这个腓力斯大人传唤。腓力斯大人是罗马人的官，而在这里使徒保罗却对他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腓力斯甚觉恐惧。在这里使徒保罗对这位罗马的审判官说，他们需要公义，需要被神所赐的公义，说他们需要自我节制控制，不然要面临神最后的审判。在这里使徒保罗是一个在传讲的，是一个带着警告的讲道。我们还可以往下看到《使徒行传》第28章的第23节，在这里保罗又成了犯人，但是他召集了很多犹太人的领袖到罗马。我们看《使徒行传》第28章第23节，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寓所来，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神国的道，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亲爱的朋友们，这些经文都是非常重要的，告诉我们，我们怎样来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而这些，我们都可以联系到以弗所书第六章第17节，圣灵的宝剑。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信徒的福音传道不应该是简单粗暴的，我们应该试图传扬神的爱。我们的福音传道不应该是颐指气使的，我们应该呼吁人，说服人，这是福音传道应该做的。诸位，在我们的个人见证中，我们要传福音。在主日学的教学当中，我们要向孩子们传扬福音。一个传道人在教会的讲台上总要传扬福音。非常可惜，我今天看到很多的神学院都没有做到这一点。一些年以前，我在美国访问，有一个美国的神学院的院长告诉我他们的神学院多么多么的好。然后我就问这位先生说，你们有人在教福音传道吗？我问的这个问题让这位先生为难了。他坦率跟我说，虽然他们有30几个老师在这个神学院里面，但是没有一个人是以福音传道为擅长的。所以我心里想，当然我没有说出来，我心想说，如果一个神学院都不讲怎么来传福音，那么神学院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诸位，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在英国，很多的传道人他们会说， 你在讲道的时候偶尔讲几句福音就好了。他们认为说讲道的重点应该是解释圣经。当然对于传道人来讲，解释圣经是重要的，但是福音讲道同样的重要。不然这就好像是罗马士兵没有了刀剑，这就好像是一个步兵没有了武器。正如加尔文所说的，如果不传扬福音，那就是荒谬的，那就是愚蠢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作为信徒也好，还是作为一个教会也好，还是作为一个传道人也好，我们要传福音，要在这条与神同行的道路上面不断的坚持的将福音传扬下去。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在这里看到的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